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为您带来几个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0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数；家门贴天赐红福对联，河南娄艳红被网判四年入狱；江西秦红英被非法判刑四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当局迫害，现已查明至少有4人被迫害致死，65人被非法判刑，354人次被绑架，611人次被骚扰，13人次被洗脑般迫害，被抢劫和勒索的现金至少有117830元。高春秀女士家住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高春秀到北京讲真相，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郫县看守所，又被转到郫县洗脑班迫害了13个月。期间他的心脏和胃被迫害出现病变，医生说需要换心脏。高春秀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半个月后身体康复。2014年7月，高春秀遭警察绑架，被抢走现金2万多元和大法书籍以及电脑等私人物品，并被冤判3年半。高春秀被非法关押在龙泉驿女子监狱。在监狱，高春秀被迫害的多次昏迷，住进医院，被注射过不明药物。2018年元旦，高春秀回家后身体出现严重病变。2019年9月24号，高春秀含冤离世，时年69岁。刘素珍女士2018年12月24号在青阳区宽窄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黄瓦街派出所绑架。刘素珍家属说，黄瓦街派出所通知她去看刘素珍的时候，刘素珍已经离世了。派出所警察恐吓家属，使家属不敢问责，刘素珍死亡的事件不了了之。 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许昌市法轮功学员娄亚红因自家门贴有天赐鸿福字样的对联，被许昌市魏都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1月上旬，娄亚红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目前娄亚红已绝食多日，监狱对她插管灌食迫害，使她出现高血压症状。现年56岁的娄亚红修炼法轮大法前，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雨天犯病时疼痛难忍，关节肿大。她的丈夫虽是医生，也束手无策。娄亚红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所有的病痛都好了。她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受益，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曾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2020年12月15号，娄亚红听到有人敲家门。他刚一开门，一群人就闯了进来，抢走了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娄亚红。后来得知，娄亚红是因为在自家房门上贴有天赐鸿福的对联而遭警察绑架的。娄亚红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被转为刑事拘留。娄亚红的家人为他请了辩护律师。2021年4月7号，律师向检察院案管中心咨询案件是否到检察院，一位女检察官回复说没有，案子还在公安局阶段。4月22号，律师再次打电话询问，女检察官说案子今天刚到检察院，下周可以去阅卷。4月28号，律师到检察院案管中心阅卷，负责接待的人员却找不到案卷，律师只好找到法院询问，得知4月22号检察院已将娄亚红起诉至法院。检察院的所谓公诉人郑建业瞒天过海，有意将娄亚红被审查起诉阶段的时间瞒过，剥夺了娄亚红在这一阶段的辩护权。5月26号魏都区法院声称对娄亚红公开审理，却不准任何人包括直系亲属进入法庭旁听。律师为娄亚红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法院无罪释放娄亚红，法官没有当庭宣判。7月初，娄亚红被魏都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11月上旬，娄亚红被劫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娄亚红已经绝食多日，监狱插管灌食，她出现高血压症状。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秦红英2020年初被绑架后，一直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近日得知秦红英被法院网判4年，已被非法关押在江西女子监狱。秦红英2020年2月10号贴真相不甘交，遭甘棠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沙河县看守所之后，就再也没有秦红英的任何消息。近日，一个与秦红英关在同一个监室的人告诉法轮功学员，秦红英已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江西女子监狱迫害。江西省女子监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的迫害手段有辱骂、毒打、烈日暴晒、天热长期不让洗澡、水刑、冻刑、蹲小号、关禁闭、手铐脚镣、飞机反铐、悬空吊铐、五马分尸、灌辣椒水、强制服用不明药物、捆绑束缚带、强制穿束缚衣、熬鹰剥夺睡眠、强制洗脑、奴工劳动、剥夺会见权等手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欲采取强硬立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提交迫害者清单禁止入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美国国会记者会上，
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呼吁采取强硬立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列举了中共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包括对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的迫害、奴役。科顿说，中共从少数民族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身上强摘器官。科顿早在2020年12月与其他两位国会议员共同提出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他说，这项法案将确定并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早就应该要求北京当局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负责。11月16号，美国 NBA 球星埃内斯·坎特在推特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他在推文中写道，中共从事活摘器官、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团体、藏人、死亡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都成为攻击目标，这是反人类罪。美国华盛顿州众议员丹纽豪斯赞赏坎特为人权发声，他说，这位年轻人为如此重要的事情挺身而出，我们应该给予鼓励。纽豪斯此前连署了制止强摘器官法案。纽豪斯表示，对于像中共这样的残暴政权，他强调要坚持强有力的人权立场。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加剧打压胁迫台湾，大陆委员会表态政府严议必要反制措施，提出禁止中共迫害人权的高官入境。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于2021年11月24号向陆委会提交一份数十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名单，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刘晶等人。陆委会23号严厉谴责中共对台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研究适时采取必要反制与防范措施，不排除提出中共迫害人权名单并禁止他们入境。陆委会最快下周对外公布。24号递交的中共高官清单，其中有10名曾经造访过台湾，被法轮功团体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到台湾的高等法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09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请听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2021年9月16日下午，辽宁丹东镇安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官到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潘金女士做笔录。这位检察官说，公安指控潘金的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潘金说，这个罪名不成立。首先，他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其次，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就是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早在2001年就已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认定为造假新闻，是中共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来的伪案。最后，潘金对检察官说，希望你能依法办案，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明确指出公务员办案是要终身负责的。检察官说，我知道。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以现有证据不足退卷，驳回了公安对潘金所谓的有社会危险性的指控。潘金在被非法关押15天后获释回家。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高压迫害的情况下，检察院退卷的举动是理智的，也是明智的。尤其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中共公检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根本上是不讲法律的，他们的口头禅包括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不要跟我讲法律，对待法轮功不能根据国家法律，
要听政法委的等等。相比之下，丹东市政安区检察院的退卷折射出的是明真相的法官、检察官不再继续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和替罪羊。其实类似的退卷撤案早在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中共当局提供的证据来源的非法，最后法院选择撤诉，检察院则选择退案。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件事影响面太大了。再看另一起报道，2017年5月5日山东一起构陷法轮功的案件转到即墨检察院后，曾多次被即墨检察院退回公安，公安又换个罪名诉至即墨法院，即墨法院法官对此案全体回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大陆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至少有76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2018年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放，2019年有186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法院退卷，16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撤案，2020年有8名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在检察院撤诉后回家。截止目前，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退卷总数已超过420起，撤案的也有数十起，每一个理智而正当的举动都将在历史中留下一个记录。中共司法系统在2015年5月1日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20多万人真名实姓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各个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有政府机关部门以及各个阶层的警察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大都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基本上集中在中共的党政机关领域，而从去年开始倒查20年的刀刃向内运动集中指向了中共的政法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直接帮凶。截止今年6月总计有7万多名警察被审查，其实在中共公安法院内部，人们心底下都明白一个事实，倒查20年中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迫害的时期上位的，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迫害。截止今年10月初，曾经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周永康、李东升、周本顺、张越、孙立军、彭波、傅政华纷纷落马，并且这一落马现象还在持续。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这些官员都是因为参与迫害而遭到了天谴。另外，从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第一次用制止对法轮功迫害的名义制裁了福建一基层派出所指导员，其后又制裁了四川成都的610办公室主任，可见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残酷迫害在国际社会上已形成共识，迫害难以为继。22年来，法轮功学员虽然被残酷迫害，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仍然真挚地期望把真善忍的美好告诉每一个有缘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表面上在执行迫害任务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公检法系统中的人。在这些年中，很多公检法人员在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被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所感动，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法轮功，有些检察官开始退卷，有些警察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智慧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还有些公检法人员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执迷不悟正打算一条路走到黑的，可是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正义法庭的法锤敲响， 历史终究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会让哪一个行恶之人漏网。天网已在收，何人能逃过？善恶在一念间，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风的文章，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为您带来五个故事。一，无钱治病身处绝境，法轮大法赐予新生。二，摆脱了重度抑郁，生活更积极光明。三，修炼大法走出病痛的泥沼。四，子宫内膜异位不药而愈。五，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请听无钱治病身处绝境，法轮大法赐予新生，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6日。王丽珍，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人，今年37岁，是县中药厂的下岗工人。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妇科病、肝部血流已钙化，在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情况下，于2000年7月25日在沈阳人民医院外二科做了肝血管瘤切除手术，肝部被切除13公分。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前后花了20000余元。可是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手术5个月后导致血压低、迷糊、恶心，静脉受压，后背痛，坐起得靠墙，生活不能自立。再次去沈阳医院复查，报告单结果是肝内病变占位，肝部又长了2个瘤。看着年幼的孩子，她想自己怎么这么不幸呢？她和丈夫都是下岗工人，孩子上学还需要钱，本来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那么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且也不能再做手术了，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处于万般无奈的绝望境地。以前他也曾听别人说，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使人道德高尚，并能驱病健身。2000年12月，他抱着求生的欲望走进了法轮功，向别人借了《转法轮》一书，并学会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通过学法练功，使他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后来奇迹出现了，全身感到特别轻松，所有病症都消失了，不但生活能自理，而且能干家务活了，家里从此充满了欢乐，孩子又有了妈妈的呵护。知道病情的老邻居以为他活不了几个月了，他告诉邻居，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身体的病全好了，你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那是栽赃陷害，我们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那些自杀自焚完全和法轮功的法理相违背，而且自焚者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希望不要盲目相信电视上的宣传，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也常对别人讲，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用钱能买来的，而法轮大法给我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他庆幸自己走上了一条最纯净的正法修炼之路。王丽珍只是亿万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中的一员，凡是修炼法轮大法者谁不受益？为什么面临这么严重的迫害，人们还坚持修炼？这就足以证明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希望大家能站在正义的角度，理性地看待法轮功，共同抵制这场对善良百姓的迫害。
请听《摆脱了重度抑郁，生活更积极光明》，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7日。克里斯托弗快25岁了，外表温雅，谈吐自信坦率，戴一副白框眼镜。2009年4月份的一个周六，
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大街上，忽然一个不同寻常的摊位出现在面前，很多展板围成一个大圈铺在地上，上面有打坐练功的画面和遭受酷刑的画面。同时他接到一张传单，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反了宫，也是第一次知道反了宫在中国遭受到迫害。不到两个月后，六月初，克里斯多福就亲自站在大街上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和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形了。这短短的时间内，克里斯多福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克里斯多福说，在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是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终日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多日子就是在床上度过的，极少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做任何事。同时他还有强迫症的症状，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门有没有锁好，东西有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像这样已经有三年多了。克里斯托弗在学校学的是旅游服务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旅馆里服务，后来他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是在电话中心处理福利申请方面的问题。这份工作使克里斯多夫感到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每天所听到的抱怨使他越来越觉得郁闷和受不了。一年之后，克里斯多夫垮了下来。在他21岁的生日那天，他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几次试图自杀，他母亲再也应付不了这种状况。克里斯托弗在市政府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收容所里住了九个月，又在父亲那里住了九个月，他父亲也应付不了他的状况了。好在随后市政府提供给他一套公寓，一直住到现在。克里斯托弗说，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困难时期。那天他偶然看到街上的反了宫学员，看到在中国中共迫害反了宫的消息，甚至有中共活摘反了宫学员器官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心地善良的克里斯多福就想了解反了宫和帮助这些遭受酷刑的人。他按照传单上的电话号码给伦敦的义务联系人打了电话，知道在哪里买书，就去书店买了转法轮和反了宫回来读，还上网去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就去纽卡斯尔当地的练功点学功去了。到练功点第三、第四次的时候，他感觉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久违了的积极和快乐回来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所有抑郁症和强迫症的症状都不见了，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人。当被问到作为一个新学员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讲真相的事情，克里斯托弗说，这很难描述，就是我感觉真的很棒，觉得真的很高兴，我想让这种感觉保持下去，我愿意能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愿意练功，我想去城里，想去参加活动，这些都让我感觉真的很棒，感觉充满正面的能量，我已经不同了。克里斯托弗每天读法轮功的书籍和练功，他说转法轮他已经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他还在努力学习和领会其中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方概念。克里斯托弗与父母的感情也已修复，又重新开始找工作。他说，实际上我对这种拿基本福利的低收入生活是满足的，但是缺点是这把我禁锢在这里，不能去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事。克里斯托弗参加了7月18日在伦敦举行的抗议中共迫害反了宫的活动，8月9日又参加了爱丁堡艺术节的反了宫游行方队。克里斯托弗认为他现在的生活积极快乐，又充满意义和光明。
请听修炼大法走出病痛的泥沼， 作者台湾余丽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号。从柴米夫妻到大法修炼，刘秋香与林秀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他们如何逐渐远离阴霾的日子，最后从病痛的泥沼中脱离，家庭充满着温馨、安康与祥和。刘秋香于1945年出生在台北县贡寮乡，父亲在他小时候身体就不好，贫病交迫，全家人在偏远的山里过着拮据困苦的日子。当时交通不便，出入全靠步行，对外往来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步行到贡寮火车站就需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身体虚弱的父亲无法肩负生活的重担，秋香和哥哥兄弟俩每天需帮忙妈妈种田、种甘薯、养猪等。年幼的他每天辛勤地帮忙家事，因为负荷过量的工作，连最基本的国小课程也上得断断续续，没有朋友，更遑论快乐的童年。18岁那年，秋香得了重感冒，依恃着家中药厂寄送的药包里的成药，勉强撑过了病痛，却连续咳嗽了好几个月。而后身体状况并未改善，长期的感冒、鼻窦炎等毛病一直困扰着他。秋香不敢想象未来，每天靠着自己采摘的青草药过着浑浑噩噩、没有希望的日子。秋香退伍后举家迁往苏澳定居，婚后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头痛、耳鸣、肩胛痛、坐骨神经痛、胃痛、胸口闷等百病缠身，一年内照了4次胃镜，各种体检都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群医束手无策。感冒药、胃药、神经痛等各种药成了饭后的点心，餐餐都不缺席，药越吃越多种，剂量越下越重。无止境的烦忧，秋香只能依赖着安眠药度过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到后来，他每天就像喝醉酒一样，昏昏沉沉，如同行尸走肉。因为身体僵硬，秋香工作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而40多岁那一次意外，使得他的右腿肌肉快速萎缩，无法行走。说起当年的辛酸，刘太太秀虾淡淡地说，当时我的体重只有40公斤，骑机车载着秋香到罗东求医，停车时因为他无法站立，我们两人当场跌成一团。秀虾陪着秋香遍寻名医，后来虽然在伯父的治疗与照顾之下稍有起色，但也只是得过且过，药不离身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秋香每天带着各种药品上班，有时忘了带药，纵然已经到了工厂也得再回家拿。从未间断的中药、西药、健康食品把秋香的薪水消耗殆尽，坚强的秀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家计，希望秋香能够尽快地恢复健康。无奈事与愿违，秋香的病痛依然，原本虚弱的秀虾也因为长期的体力透支而步上了秋香的后尘，过着天天与药物为伍的日子。秀虾勇敢地面对着困境，依然在苏澳荣民医院当服务员照顾病患。很幸运的，他目睹了一位荣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恢复健康的故事。2001年6月28号，他开始学练法轮功，半年后秋香也得法了，自此夫妇两人重获新生。两人如获至宝，每天清晨到苏澳国中学练5套功法，空闲的时间就认真学读转法轮，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除了练功改变本体外，也要修心性，要重德。两人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法理作为待人的依循，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去对待每一件事情， 努力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就在两人不断地提高心性后，一切的不如意竟然出现了大转变。得法三个月时，有一天晚饭后，秋香突然昏昏欲睡，药也没吃，就在沙发椅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从此再也没吃过药。以前总是拿到 F 卡的健保卡，就此画上了休止符。秋香终于摆脱了一辈子离不开药物束缚的噩梦。秋香说，我识字不多，可是现在我可以看完整本转法轮。没修炼以前，因为会晕车，我从没有出门旅行，现在我经常出国。以前我很怕冷，走路有气无力，现在在工厂爬上爬下，年轻的同事也比不上我。得法前很多东西不能吃，现在什么东西都好吃。他笑着说，修炼了法轮功后才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过得这么轻松。秀虾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舍弃了许多不好的执着心，心胸开阔了，知足常乐，凡事都觉得很安心，家道也变顺遂了。我现在不但不用吃药，以前经常盗汗，湿湿冷冷的皮肤现在变得很光滑，大家都说我们的气色变好了，脸上亮亮的，越来越年轻了。看着他们满足的微笑，我的心里也感到了如斯的踏实。
请听子宫内膜异位不药而愈，作者台湾洪达志，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4日。家住宜兰的郭千华女士，小时候因为家境贫穷，读到国中毕业后，家中已经无法再供应学费，因此必须开始工作来分担家计。不过郭千华并没有因此气馁，她还是很希望能够再升学继续读书，所以就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高商的学业。毕业后，郭千华从事的是会计工作，但是却极少能拿到全勤奖金，倒不是因为他工作偷懒或是贪玩，而是因为郭千华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病症，每个月只要好朋友一来，就会因为疼痛难忍而必须请病假一天，还常常是疼痛到无法忍受，以致昏倒的程度。即使如此，郭千华为了不造成他人负担，并没有告知老板实情，每次都只是表达说家中有事必须请假，并且请假前也都会把工作事先安排妥善。工作了一阵子之后，郭千华就结了婚，并且婚姻幸福美满。因为婚后不久就怀孕生下女儿，所以郭千华就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而不再外出工作，并且还帮忙照料卧病在床的公公。后来因为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与亲戚合伙经营养殖业不善，导致家中经济拮据，使得郭千华又再度必须外出工作来帮忙家计。因此白天就把一岁多的女儿托娘家照顾，晚上下班后再去接回家来。不过由于工作繁忙，郭千华常常都是加班到很晚才能赶去接女儿回来，再加上那段时间公公的病情渐转恶化，时常住院也都要人手照料，因此经常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体力不济。直到公公去世，女儿也逐渐长大，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时，郭千华才发现自己是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了。那时的郭千华不但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病情恶化而无法再继续工作，发作时甚至都痛苦到无法站立或坐着，只能缩躺在床上，捧着肚子辗转难眠，痛苦呻吟好几天。最后终于不得已，再也忍受不住时，才安排到医院去做腹腔镜手术治疗。根据医学报道指出，子宫内膜异位是现代女性很常见的妇科疾病， 发病的真正原因目前尚不明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无任何医学上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治它，通常只能适度减缓或慢慢调养。而子宫内膜异位症一般依情况严重程度可分成四级，第三级中等程度以上的内膜异位症常会出现卵巢巧克力囊肿，而通常有巧克力囊肿时大多需手术治疗。郭千华的症状就是相当严重的巧克力囊肿症状。手术后原本想说这样总可以一劳永逸了吧，结果却是才好转没几个月又再度发病。去医院复诊问明病因时，医师才告知因为自己的体质关系，所以会再次发病而无法根治。面对这样的情况，郭千华只好开始寻求其他可以改善体质的方法来试看看。因此，不论是所谓食疗方法如鸡精、健康食品、麻油、猪腰子，或是气功疗法等等，只要听说有点功效，郭千华就一一尝试。不过在历经许许多多的偏方与气功治疗后，病症却仍然一样，没什么具体的改善效果。至此，郭千华几乎就要不抱任何希望了。2000年7月，有次台风来袭期间，郭千华原本想听听台风的最新讯息，于是就打开收音机。他说，结果一开收音机就听到节目中正在介绍有关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以及如何使人心性修养可以提高。并且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节目提到说法轮功完全是免费教功。于是郭千华立刻打电话去询问，而在得知有练功点就在宜兰运动公园后，郭千华隔天就前往参加。就这样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历程。就在学习法轮功没几个月的时间后，神奇的事果然如先前听节目讲的一样发生了。郭千华那开刀无效又经历千方百计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病症，竟然在不靠吃药不靠打针的状况下自然的痊愈了。郭千华的丈夫看到她身体健康上的重大改变，也就这样跟着来学练法轮大法。结果郭千华的丈夫以前患有的支气管扩张病症也真的因此获得改善痊愈。郭千华谈到自己在学法轮功后身心改变非常的多，当然首先就是在身体上所达到的无病的状态。他说，这真的是一个长期受病魔控制无法摆脱的生命得以重生的机会，那种感谢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亲朋好友见到我也都感觉我脸色红润，而且看起来皱纹也减少，身体也更年轻健康了，于是就相继跟着我来学练法轮大法了。这样的好事情，郭千华当然非常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说，我们全家不但都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甚多，并且我还知道中国大陆有上亿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像我这样不药而愈的实力可说是比比皆是。
今天文章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作者湖南法轮功学员。文章选自明慧网2005年1月7号。湖南郴州永兴县黄泥乡杨冲村农妇曹艳菊，今年55岁，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多，无钱上学，15岁就出嫁了。1998年曹艳菊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花了5000多块钱看了4个医院，还照了2次大片 A 片，医生都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她丈夫和儿女们一边痛不欲生地为她治病，一边置办死人衣服和用品，衣服和鞋都试穿好了。1998年12月初六是曹艳菊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初五晚上，有个学法轮功的大姐看见曹艳菊就哭了，并对她讲了学法轮大法的好处。曹艳菊急忙问她哪里有学的。初六早上，曹艳菊来到法轮功学习班，听了半天课之后，曹艳菊就想吃东西了， 刚好来了个卖包子的，他这个连水也不想喝，爬着来的危重病人居然能吃一个包子了。当时曹彦菊想都不敢想，法轮功太神奇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听，又是半天，曹彦菊吃了两个包子，这样到第三天吃了三个，第四天吃了四个，最后一天曹彦菊走到黄泥街上吃饭去了。那时他大儿子在黄泥街上做手艺，儿子看曹彦菊自己一人走路来的，说不出有多高兴。曹彦菊说，真是太感谢师父了，并连声说，是大法救了我。从此他每天开始学法练功，这样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丈夫也满心欢喜，逢人便讲，大法真神奇，他们的师父真了不起，死人也能救活。曹彦菊的身体好了，家庭也充满了生机，全家人见他这样，真是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